哦，很谢谢教会邀请我能够来这边跟大家分享主的话语。我特别也很感动啊，今天所带领的诗歌，其实我一面唱着，一面都觉得说，哎，这好像是我等一下要讲的内容啊。所以感谢主的灵，然后可以让我们一起来同工，一起来工作啊。那我想我们就进入我们今天的这个正道。我们今天的话是要看但以理书的第九章。大家知道我自从去年被教会邀请来讲道的话，我一直是在讲但以理书，然后我就希望今年我能够把但以理书就是讲完啊。我们从去年开始大概花两年的时间但是这是一卷我非常喜欢，然后也希望能够给弟兄姐妹带来一些益处的一本书我们今天要看但以理书第九章的话，我给他的一个题目是认罪的祷告与神救赎的应许那后来其实是我在最后的一天我把那个认罪祷告就改成那个悔改的祷告那后来我左思右想，还是觉得悔改的祷告比较更贴切。那就很抱歉，就忘记通知教会就改了不过我想大家这小的差别但是我想在讲道当中大家也可以感受得到。那我们就把那个我的那个 PPT 的 file 我们放出来。好其实我自己服侍的教会就是在今年的五月底的一个周末的时间我们就到那个 Michindo 那个 Christian 的那个 conference 的 center 我们有一个退休会。那后来教会就说这个退休会的话能不能让我来筹备所以我大概从去年底今年初，然后我就开始前思后想后来我就决定说，哎呀，我们教会事实上每一个教会事实上，我认为如果要反转、要复兴的话那第一步可能是祷告，所以我就把退休会的主题设定为祷告然后就不断去想，然后我们应该怎么样安排所以我后来我就决定，就说我们周五因为大家下了班以后才会过去，所以我们可能已经很晚了，所以我们也不管晚饭，然后我们就有一个很欢乐的游戏的时间彼此认识的时间，然后之后我们也有一个差不多40分钟的一个敬拜那敬拜的主题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怀着一个感恩、赞美、喜乐的一个心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亲近神这是预备我们一个祷告的心。然后第二天呢，早上我就觉得说我们祷告第一步可能要先跟神建立关系，所以是一个个人性的祷告。那我们就想说第一个主题一定是认罪悔改所以呢，认罪悔改的一个祷告就也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一个主题那之后呢，我就想这是我们个人的认罪，我们一定会反省我们自己等等等等，我们就有了一些内容。然后之后的话，我想认罪跟神恢复关系以后，我们要跟神有亲密的交流，然后我们整个的人的一生的意义和我们人生的方向我们需要跟神有一个亲密的一个求问，然后我们可以跟神一起同行所以这是，然后下午我们就一起享受营地的各样设施他们滑 zip line 射箭就是玩得很高兴。然后到晚上以后，我想我们祷告就转到那个带球的部分那你知道大家很多都是有家庭的，所以夫妻之间的关系彼此的带球，然后如果未婚的话，就弟兄和弟兄、姐妹跟姐妹很亲密的朋友之间，我们彼此的带球然后之后我们想说为了我们的下一代，不管我们有没有孩子那有的还很年轻的没有孩子，但是我们都应该为我们的下一代信仰的传承的接班人我们来带球，所以这是变成一个带球的服事所以从彼此的带球到服事性的带球然后就是我们，然后到礼拜天主日的话，当然严牧师就给我们有了一个国度的祷告，为国度祷告，先求神的国、神的义的这样子的一个祷告那好像我就在这边刚办完这个退休会，然后我就开始有点开始就思考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题目结果我就发现这个但以理在但以理书第九章的话有 绝大半的篇幅他是在祷告，而且他是一个认罪的祷告或是一个悔改的祷告。但是我就读着读着哈，我就想到哈，我们的认罪祷告，包括我在办这个营会的时候，我想到的认罪祷告都是认我个人的罪的认罪祷告。我相信这也是神的旨意哈，让我们要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但是我发现但以理的祷告，他的认罪祷告，其实哈，凭良心讲，他在这整个的过程当中，他其实并没有犯很严重的罪，而是他的这个同胞们啊，犯了不少的罪，然后离弃神。但是我发现但以理的认罪祷告是什么呢？是跟他的同胞，虽然是同胞犯的罪啊，他就当成是自己犯的罪，他是一体的，然后来做这样子的认罪祷告。哇，我就想说，哇，这个是我从来没有想过啊！其实我们认罪祷告还是可以是这样子的啊！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今天学习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主题哈。所以我就想说哈，你会为着其他人的罪来悔改来祷告吗？这是我们今天可以从但以理的祷告里头我们所学习到的功课哈。而不只是如此，当我们在退休会我们也说哈，我们祷告要为神的国度来祷告的时候，那我们从但以理给我们的这一个他亲身的经历，我们今天也可以看到一个在神面前真正悔改得神就悦纳喜悦的人的话，神会将他国度的使命和奥秘啊来告诉他，让他继续的为这些使命奥秘来思想来祷告。这就是但以理第九章啊，但以理亲身的一个经历。所以啊，我想我们为神的国神的义祷告的话，也跟我们自己悔改认罪的祷告是息息相关的啊。那好，那我们就大概有一个开场哈。所以我今天的主题就是悔改祷告与神救赎的一个应许啊。那所以大概就是分为两个部分哈，但以理悔改的祷告还有神救赎的应许。那神救赎的应许的话，但以理书第九章很多人都读过哈，那70个7哈，这个是很吸引大家一个眼球的一件事情，因为有太多太多的讨论哈。那今天讲到时间有限，我们不可能就是像主日学一样的话给大家做很多的介绍。但是呢，我想我们会用我个人得到的一些观点哈，来看这段经文，主要是要看从这样的观点里头我们可以学习到一些什么。这可能是我的讲到的这个主要的方向。好，那接下来我想在进入主题之前的话，我们还是要先看一下但以理书第九章的时间背景哈。我们从第九章第一节第二节哈，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他说马代族亚哈水鲁王的儿子大流士立为加勒底国的王元年哈。立为应该就是因为中文比较不太重视时态哈，应该是被立为啊。那被立为的话，我们就想到他应该是有神的旨意和工作在这个后面哈。那就是他在位的第一年哈，我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利米的话临到先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哈，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70年为满。那我们就想说但以理这一段事情哈，是他在读一个书哈，这个书是先知耶利米所写的书啊。那当然他说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哈所写的书的话，所以就但以理的角度来讲，他是在读经，因为这是神启示先知耶利米而写出来的话哈，所以这个就是他在读圣经的时候啊，他在读圣经的时候，他发现了一件事情：耶利米曾经预言啊，这个他们要被巴比伦所掳啊，但是掳 被掳的时间是70年啊。那现在到底是什么时候呢？就是但你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就是啊，耶利米的预言的时候，到底是过了多久呢？到底当时是什么时候啊？那我们就从第一节来寻找哈。那其实哈，这个所谓的大流士哈，他到底是谁？我们就根据但以理书的6章28节，我们就看到哈，他说如此，这但以理当大流士在位的时候哈，和波斯王古列在位的时候大享亨通。我想很多这个圣经学者都会认为哈，这个原文的这个连接词哈，可以翻成和，也可以翻成旧事。如果他翻成旧事的话，我们就更明白大流士是谁哈。所以如果我们这样子翻成旧事，我们再读一遍，当大流士王在位的时候，就是波斯王古列在位的时候啊，大享亨通。所以大流士王是谁啊？波斯王古列，也就是那一位把巴比伦王给就巴比伦帝国消灭的当时的那一位君王哈，波斯王古列。但是古列王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或读圣经的角度来讲的话，他还有一个非常非常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的一件事情，就是在古列他被立为这说哈加勒底国的王的元年哈，就是他一即位的时候，古列元年的时候，他下令哈，就是犹太人可以归回耶路撒冷啊。所以这是一件在整个这个犹太的历史当中一件非常非常大的事情。因此啊，就是在古列在位的第一年，但以理就刚好读到了这个预言。也就是说啊，可能没有过多久啊，可能几个月，我们不晓得啊，几天几十天，他就会听到古列王下诏说让犹太人回去。所以神啊，我觉得神也是非常的奇妙哈。那就在这个时候，然后他让但以理看见了这个预言，看见了这个耶利米的这个预言哈。那所以这是一个时间的一个背景啊。那如果我们想要看一下耶利米他当时是怎么预言的哈，我们可以看到耶利米书的25章11节和29章10节，我来念给大家听哈。这全地必然荒凉，令人惊骇，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70年满了之后，我必刑罚巴比伦王和那国民，并加勒底人之地。所以没有错哈，马代波斯就灭了巴比伦帝国啊。所以神的话在当时的历史就已经应验了。因他们的罪孽使那地哈永远荒凉，这是耶和华所说的。但是这里讲了巴比伦被灭，但是29章10节更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就是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之后，我要眷顾你们，就是指被掳的犹太人啊，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人回此地。所以耶利米就完完全全就预告了这个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就不但巴比伦帝国要覆灭，而且犹太人要归回啊。这是古列元年的时候发生的事情。但以理就恭逢其盛啊。那我们在这里我们学到了一件，就是说很值得我们学习的事情，就是但以理哈，我自己会这么认为哈，但以理哇，他到底是有什么特别之处哈，他可以恭逢其盛，在这个历史转折的这一个转折点，而且不但他恭逢其盛，他还可以在这个转折点当中哈，他知道神的预言马上就要怎么样实践。他怎么可以做到？他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哈？所以我就想来想去哈， 就起码有两点。第一，但以理常常读经，因为神的预言，神很多他的旨意哈，是在神的话语里头，包括这一次哈，但以理是在神的话语里头，借着先知耶利米所启示的，他明白了神的这个旨意哈。但是不单是如此哈，我想但以理会这么的去读经，而且去这么的就很有意识的去找到这样子的一些信息的话，可能还有一个因素，就是他在读经的时候，他会常常去寻找和思想跟他现在所经历的处境有关系的一些信息。因为但以理是被掳的其中的一个人，被掳是他现在最真实而且最严酷的一个状况。我猜想他是非常非常想知道哈，神对于我们这群被掳的人，他究竟有什么计划。所以在读经的时候哈，他就会非常关心神的计划。所以可能是这两个因素哈，那让但以理哈，不但就是在这个转折点他能够读到神的话，而且他能够明白神的话，然后他能够采取行动哈，对于神的话有回应哈，让他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一个神可以交代他更大的使命，告诉他更多神计划的一个人啊。所以这个就对我来讲哈，这是一个很学习的功课。第一个，我们是不是很常常专心的，常常去像但以理一样去读神的话语呢？第二个，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会不会留意这个经文是跟我现在所处的环境，我自己所面对的，或是教会，或是国家所面对的有关系呢？还是我觉得读经就是反正我想要知道一套理论，那这套理论到底跟我有没有关系，是就不是那么的重要啊？我想如果我们觉得像但以理这样子的话，他觉得可以从神的话语来指导他现在的生命，他现在所面对的种种的挑战的话，我相信神也会使用我们愿意这样做的人。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常常读经，我们愿不愿意常常思考神在经文里启示所彰显他的旨意究竟在我现在有什么关系，有什么用啊？以至于什么呢？以至于我们可能可以像但以理一样，在知道了神旨意后，他有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一个反应。那当但以理知道神已经预定要被掳的时间要结束的时候，但以理的反应是什么呢？哇，时间现在到了哈！他是很开心吗？他是想计划说，哦，那我们这个被掳结束了以后，我下一步这个我是不是要去就是有一些人生的计划呢？我是不是要去这里去做一些什么事情呢？或去那里开展一个什么生意呢？我想但以理好像不是这样子哈，因为如果我们继续看往下看经文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但以理的回应是什么哈。那我就把今天我们等一下要读的三到十九节哈，第九章三到十九节，我们就给了一个标题，就是但以理开始一个他的回应是一个悔改的祷告。他这个祷告包含了两个部分，一个是悔改，一个是祈求。祈求什么呢？不是祈求他将来的个人发展，而是祈求神的应许能够实现。所以他好像把他自己放在神的整个救赎计划之中啊。所以这是我们在看到但以理的祷告从第三节到十九节我们可以学习到的哈。然后之后哈，你知道符合神心意的祷告的话，神就必有回应哈。神这次回应的哈是更加的直接，他就差遣了一个天使加百列，就亲自来告诉但以理哈，而且告诉他了一个我们就是非常有兴趣的一个话题，就是七十个七的一个启示，这关乎神 未来救赎应许的整个的计划的一个启示啊，是超乎但以理当时所求所想，我猜啊，但以理可能是认为说哈啊，神应许说我们可以归回哈，耶路撒冷可以复兴，但是神所启示是大于这些的哈，是神永世的这个救赎计划都向但以理显明了，所以但以理是多么一个有福的人。他可以在神的计划的洪流当中哈，他是一个参与者哈，所以我们就想哈，这个我就还是选了一下这次的金句哈，那这次金句也是可以看到哈，七十个七，他究竟神为什么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安排哈？七十这个七的安排，他的目的是什么哈？所以我们现在虽然一下子可能不一定很能够进入这个状况，但是我们先读一下这一段金句哈，让我们有个印象哈，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它的这个内核。好，我们一起邀请大家一起来读哈，但以理书的第九章的第24节，为你本国之名和你圣城已经定了七十个期，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高至圣者。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很多人看但以理书第九章的时候，我们非常关注这七十个期。主，但是求主你今天的灵来引导我们，让我们看到这七十个期，你所安排的这整个救赎的时期，它背后主你真正的目的是什么。主，我们也来一起思考主但以理他悔改的祷告究竟跟这个异象的启示有什么关联，以至于我们知道我们当如何向你悔改。主，我们该如何来回应主你自己那伟大的那个救赎计划。我们就把下面的时间交给主，求主你的圣灵亲自来帮助我们，无论是听的讲的，都求主你来对我们说话，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嗯，好。接下来哈，因为经文非常长，我可能就没有办法每一节都读哈。但是我想在后面那个部分，我可能会来读一下。那前面这一段但以理的这个悔改的祷告呢，我就读这个第三节到第五节哈。他就所以但以理是怎么回应他？当他发现了这个神预定的这个归回的这个时辰马上到了哈，他说我便进食披麻蒙灰，定义向主祈祷恳求，我向耶和华我的神祈祷认罪，说主啊，大可畏的神，向爱主守主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我们犯罪作孽，行恶叛逆，偏离你的诫命典章哈。所以但以理这是一个认罪的祷告，他自己说的哈，我向耶和华我们的神祈祷认罪，他主要是要向神来认罪。我们刚才也是在讲哈，其实但以理比起一般的犹大人来讲的话，他为神在巴比伦王宫做了多少的见证，神也多次的使用他哈，讲这个预言哈，解梦。所以他难道是他要认什么罪呢？我们可能从一般人的角度来讲哈，他要认什么罪呢？但是我们看但以理第五节的祷告，他说我们犯罪作孽。所以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观点，我想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但以理为什么这样祷告。第一，就是我们刚已经提到了，但以理把他同胞所犯的罪哈，也放在他自己的身上，他认为他是有责任的，他是这整个群体的一部分，如果整个群体背离了神，他是其中的一份子啊！这是多么一个关爱自己同胞的一个胸襟啊！那从第二个角度，我们有的人也是这样思想的哈，就是我们好像看起来但以理他是一个行为正直符合神心意的人，但是可能在但以理他深深的到神的面前来反省自己的时候， 他仍然发现自己有软弱的时候，自己有偷懒的时候，自己有可能有一些心怀二意的动摇的时候，所以很有可能但以理也在一个很深很深的一个认罪的当中，虽然他比我们大多数人都强，他仍然在那一位爱他的主之的面前，他看见了他自己还是一个不完美的人，还是一个会犯罪的一个人，所以那个是一个很深很深的一个很真实的一个认罪，然后面对爱他的主的一个美好的一个我们的一个榜样。那所以但以理的祷告为什么是这么的特别，他这样子美好的祷告为什么会蒙神的垂听，第一个他诚心的认罪，但是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我们可以从但以理的认罪祷告当中学习的是什么呢？他看见和认识神的属性并且敬拜他。我们从哪里可以看出来呢？他先说认罪，第四节他认罪，然后他第一句话他说，主啊，大而可畏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向爱主守主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这是他看见了主他自己的属性，神他自己的伟大圣洁公义让人敬畏。所以他为什么是一个美好可以有一个美好的祷告，不但是他认识他自己，他也认识他所祷告的那位神是多么伟大多么慈爱多么公义的一位神。所以这是我们从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出来，为什么但以理他有一个伟大的一个祷告，美好的祷告，合神心意的祷告，这是我们可以学习的。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但以理他的这个祷告，我们就来进入到但以理祷告的这个我看哈，对的这个这个他的内容那第一个我们已经看过了，就但以理祷告的态度我们已经说过了他是一个用我们的一个祷告。第二个我们刚刚也在经文里看到了，但是我们没有很仔细的讲，就是他做了一件事情，他禁食，他披麻蒙灰，那意思是什么？他心里面伤痛，而且他禁食代表他全心全意，他放下一切所有其他的东西，他专心专注的，然后用一个哀痛的心，一个认罪悔改的一个心，然后披麻蒙灰。第二个我们看到他会反思自己的一些过犯因为我们从经文当中我们不断的看见他来陈述是百姓犯了律法，偏行了己路，他不听神的话，他也不听先知对他们的警告所以在这一段祷告的当中在第十一节、五节、六节、九节，大家可以可以找得到就但以理他非常具体的，他说出了为什么他需要认罪，因为他具体的一些过犯，他都看清楚了，他都反思清楚了那但是不止如此，他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概念，好像他们不遵守律法，他们是违了约了或什么样或者是他们行恶的时候他们可能得罪了人，但是但以理看出来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重点是什么？无论什么样的犯罪，我们或是得罪了人，其实我们都是得罪了神。所以那个犯罪最重要的核心是我们的不义，这个不义为什么会这么的需要我们注意呢？是因为当我们行不义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得罪了神，当我们得罪了神了以后，我们跟神的关系就破坏了。所以接下来就是说就但以理的祷告当中，他不断的重复我们得罪了神，我们得罪了神，我们得罪了神这个我们以后我们看经文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 然后得罪神以后就破坏了跟神的关系。在他们当时的这个历史背景的话，他们跟神的关系最重要的一个基础就是摩西之约，他们背弃了摩西之约。但是更让人伤心的，更让但以理伤心的是什么呢？这些百姓啊，被约了以后不知道反省而不愿意悔改啊。所以我们在九章十三节说哈，这一切的灾祸哈降临我们身上是照着摩西的律法所写的，因为我们所做这些事情是背离了我们与神立的约，那个摩西的律法。我们虽然背离了约，但是我们却没有求耶和华我们神的恩典，使我们回头离开罪孽，明白你的真理。所以但以理的悔改，他不单是认罪，他也充分的知道我们不只要认自己的罪，我们要悔改，我们要重新回到神的面前的那个悔改啊。那根据他们的历史背景，他们就要重新回到约的当中，要遵守摩西之约。那除了悔改，但以理的悔改的话，就是认罪哈。他悔改第一部分的话，他认罪；第二部分呢，他的悔改哈，也包括了一个什么呢？认识神的属性。我们刚才已经提过了哈，他在第四节就说神是大而可畏的，神是守约是慈爱的。但他继续不断的讲，他说神你是公义的哈。他在第七节、十四节、十六节，他都在讲神的公义哈。然后不但神是公义的，在第九节、在第十八节，他说他是怜悯饶恕的神啊。所以因着神的公义，所以他依约他就施行咒诅，因为百姓背离了约。所以神是公义的神的话，他就是依照与百姓所立的约，他来降灾，来施行咒诅，以至于他们现在落到被掳的这个处境啊。这是但以理他自己的一个反省，一个反思哈。所以神依约来施行咒诅，是神在施行审判。所以他认识神的属性是什么呢？他不但是大而可畏的，他是守约是慈爱，他又是公义的。虽然他是公义的，但是如果我们回转，他是怜悯的神；但是如果我们不回转，他是那位施行审判的神。所以当但以理哈，我就看到了这个很奇妙的关系哈。当但以理他看见自己的罪的时候啊，我想有一件事情我们或许会想要探讨一下哈。如果你在一直觉得说啊，我是个罪人，我是个罪人哈，有时候你会不会心情会比较，真的是比较沉闷一点哈。因为什么？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认罪的时候，我们缺少另一个元素的话，我们就会失去盼望。因为我们都看到自己的软弱无能，对不对？犯的错。所以悔改哈，这是为什么我后来改这个标题的主要原因哈。悔改哈，不只是认罪，悔改要转向神，对不对？你如何转向神？你要认识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所以但以理在他的悔改的祷告当中的话，他有认罪的部分，他也有看见神是多么伟大、多么信实、公义、怜悯的神。他看见了这个，看见这个东西对于我们人是有太大的帮助，因为我们就有希望了，我们就开始有盼望了，对不对？我们就不会是好像我就真的是在认罪当中，我就把我自己给打死了。是的，如果我们认罪，我们不认识神的话，我们真的会非常非常难过，我们会觉得我们毫无，就无路可走，毫无盼望啊。所以悔改要包括我们要认罪，但是我们也要转向神，认识神啊。而且我就发现这两个东西是有关联的哈。当我们越认识神的伟大、他的慈爱、他的信实、他的公义的时候， 我们就越看到自己的渺小和自己的罪。而当我们越看见自己的罪的时候，我们就越需要那一位公义怜悯使守约施慈爱的神。所以当我们兼顾这两方面的时候，这两方面是互相帮助的。我们越认罪，我们就越渴望认识神，我们越认识神，我们就越看见自己的罪。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但以理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属灵的功课，我们在他的这个悔改的祷告当中我们可以学习到的。好，那接下来到第九章十五节到十九节哈，是他悔改的祷告之后的另外他进入了一个什么呢？祈求的部分啊。祈求的部分，他首先是什么呢？他在祈求的过程当中，当然他先完全明白神的公义信实，他也把他自己认罪的心交在神的手里头，然后他就开始纪念神在历史当中他曾经怎么样拯救我们这群悖逆的百姓的那些恩典，也就是出埃及记所发生的那些历史。所以他回顾，哦，所以我就跟神祈求的时候，我就更有那个底气哈，因为怎么，这就是神你以前对我们的作为，这就是你的心意，而不是我但以理就是妄求哈，说神你当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是神本身的心意哈。所以其实我认为哈，但以理的祈求的一个核心是什么呢？是求神为自己的名来施行拯救，不是因为我但以理的悔改，不是因为我们以色列百姓可爱，因为为什么？这都靠不住，都靠不住啊！神为什么施行拯救？是因为神的属性，他是那位怜悯的主，他是那位施恩的主，他是那位守约的主。所以他在第十六节在十八节他说哈，是因为神你自己的大仁大义，是因为你的大怜悯，是因为你自己是那一位这样子的神，而不是我们这一群悖逆你的人，我们配得你的拯救。所以呢，我想这就抓住了哈，这个祈求最核心最核心的，神是因着他自己是一位怎么样伟大的神啊，他施行拯救。所以这是我们在祈求神的时候我们要抓住的一个重点啊。我虽然不配啊，但是主你是怎么样的一位神，看看在出埃及的时候啊，那些悖逆的百姓跟我一样，但是人主你因为你自己是那位伟大的神，你仍然怜悯我们。所以但以理就抓住了这个核心啊，但不止如此，他就开始跟神建立一个更亲密的关系，他祈求神眷顾。今天的应该是第二首诗歌，对不对？求主你侧耳听睁眼看啊。所以我说为什么这是我今天要讲的东西啊，我们在诗歌里头我们都唱出来了啊。那是一种亲密的祈求的关系，他跟是他完全的倚靠神，他完全的信靠这位神，而且他也有百分之百的信心哈，神要眷顾他，他跟神建立那样子的一个非常非常亲密的那样子的一个关系哈。那祈求，但是但以理哈，我们看他伟大的这个祈求，最重要的一点，当然他抓住了神，因为他自己的名哈。他要来有神的作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但他祈求的内容方面呢，是他这个祷告很伟大的地方。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他不是说被归回了以后我但以理可以做什么，我个人可以做什么，我的家可以怎么，不是的，他是祈求神能够复兴圣所，能够光照耶路撒冷，这是神的心意，这是神整个救赎计划的当中，所以他是为着这些东西来祈求的。所以我们就很快进入我们的反思， 弟兄姐妹，我们在祷告当中，我们是常常会认自己的罪嘛。但是我有的时候也会像这样子，我看到很多弟兄，特别是弟兄啊，姐妹可能少一点，他们看到世界上很多不公不义的事情哈，就很生气，就会指责哈。但是常常我们指责的时候哈，可能是有一个就背后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我们没有把自己放在里面，就是说是那一些人他们不公不义哈，好像我完全没有不公不义一样。但但以理不是这样子，但以理他认罪哈，即使可能在表面上不是他犯的罪，是他百姓犯的罪哈。就像我们现在社会上有些人犯的罪，但是我们可以把自己包括在里面吗？如果我们把自己包括在里面，你就会关爱那些犯罪的人，你就会把福音传给他们，你就会认为说他们事实上他们需要这样子的福音。如果你认为说哎呀就是那一群人，然后自己比他们强，那你永远没有把自己包括在内的话，你不会有但以理这样子神所喜悦的行动，你永远不会把神的救恩告诉那些需要的人。我们在认罪的时候，我们能够把自己包括在其中吗？即使是现在社会乱了，犯了很大的罪，你认为那都是别人的事情，他们在犯罪吗？我没有责任吗？即使我没有犯罪，但是我们对于这个犯罪的现况，我没有责任吗？我不应该尽力去传福音吗？所以这是但以理让我们可以学的哈。那第二个哈，如果犯罪会让我们失去盼望的话，我们就应该把我们的眼光转向神。这是我们在悔改当中，我们刚刚已经讲了哈。那我就只是重复一下，我想大家弟兄姐妹都知道了。好，第三个我刚才已经讲的也很清楚了，就是我们如何求神做事呢？是因为神的属性，而不是人配的。神做事的理由是为了他的名啊。那他的名就表现出神是怎么样一位属性的神。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到这个第三个部分，也是大家可能是最好奇的部分哈，就是神就借着利百加天使来启示了一个神救赎的计划。好，我就来很快读这一段圣经哈，我就不要求弟兄姐妹读了哈。我说话，第二十节，我说话祷告承认我罪和本国之民以色列的罪的时候，为我神的圣山在耶和华我神的面前恳求。所以这好像是前面一段的总结，第一个他认罪，第二个他为着神的圣山，就神的计划神的旨意他在恳求。我正祷告的时候，先前在异象中所显现的那位加百列哈，就是在第八章的时候，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就是他跟他讲公绵羊、公山羊这个意象哈，来解释这个奉命，就同一个加百列天使哈，奉命飞速而来哈，约在献晚祭的时候，大概是下午三点的时候，按手在我的身上，他指教我说：“但以理啊，现在我出来，要是你有智慧、有聪明，你出恳求的时候就发出命令。谁发出命令？神。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出哈，神多么喜悦但以理。当他一开始恳求祈求的时候啊，神了解但以理的心，他就回应了但以理，然后派天使来启示更大的奥秘给他哈。我来告诉你，因你蒙了，你大蒙眷爱，神非常非常的爱他，给他更多的责任，所以你要思想，要明白以下的事和意象。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是一个敬虔悔改的祷告，我们为了神旨意的祷告，我们就会被神所喜爱，我们就会在神的整个的救赎计划当中我们有份。我们愿不愿意成为像但以理这样子一个人？好，那接下来的内容就是大家会非常喜欢知道的哈。24节哈，为你本国之名和你的圣城已定了70个7啊，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异元，并高至圣者。这是我们刚刚读过的经文，这是这个七十个七 启示这个意象的目的啊，或者说这个意象所背后所代表的神要做的是什么事情。二十五节，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初令啊，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必有七十个七和六十二个七哈、啊，这个和汉或作又有啊，如果是又有的话，必有七十个七，又有六十二个七哈、啊。正在艰难的时候，那耶路撒冷是城连接带壕都必重新建造。过了六十二个七，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哈、啊。那大家在读的时候哈、啊，就是这个有个受膏者，对不对？那在第二十五节有一个什么受膏君啊？啊，大家先注意一下这些东西哈、啊。好，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哈、啊，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这一王又是谁呢？啊，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哈、啊，必有征战一直到底哈、啊。荒凉的事已经定了，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建立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那行毁坏可憎如飞而来哈，并且有愤怒请在那行毁坏的身上哈，直到所定的结局。所以充满的很多的神秘哈，也让我很直觉的就觉得哈，这好像不只是已经过的历史，可能还有一些未来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哈。我不晓得弟兄姐妹有没有这种感觉哈？是的，应该这种感觉应该是蛮合理的哈。我们就来先想一下哈。首先我们要定义什么是七十个七，因为在原文这个就七十个七到底是七十，因为他没有讲七十个七年，对不对？他是讲七十个七，原文也是这样子啊。那原文这个，那到底是七十个周，就是七十个七天呢，还是七十个安息年？安息年就七年，每七年有一次安息年，对不对？那究竟是哪一个呢？啊，其实你若按照原文的文字的意思，你很难判定，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哈，这七十个七这个七哈，在希伯来文这个原文，它是跟七这个数字有关的一个连续的时间，就是跟七有关的一个连续的时间，是要连续的时间。所以日常最能够应用就是什么？一周七天嘛，是连续的嘛，从这个礼拜天到礼拜六吧，对不对？是连续的那七天，所以很可能是七天七周哈、啊，这所以有很多人就有点迷惑哈、啊，我到底要怎么解释这个七十个七哈、啊？但是如果哈、啊，天使加百列是要回答但以理看见耶利米七十年被掳归回的这个意象，把七十年归回这件事情做更深入的解释的话，那么七十个七就应该是年，因为耶利米说的是七十年，对不对？啊，大家可以知道这样子的逻辑吧，这样的想法。所以很可能我们更好的解释是什么？它应该是年。那为什么它变成七十个七年呢？因为如果耶利米先知所领受的是七十年，而如果这个年你把它想成是安息年的话，不就是变成七十个七年了吗？大家懂这个意思吗？哈 ，OK。所以加百列是要告诉他说哈，并不只是七十年这个被掳归回这个时间哈，我还要告诉你一个更大更丰富的救赎恩典的信息是什么？是七十个安息年，七十个七年哈，安息年的意思哈。所以呢，如果我们这样理解，我们就会读圣经就觉得啊，这真的好有意思哈。刚才我们也读到了哈，就是在二十五节他说哈，必有七十个七和 62个七哈，这个和这个汉哈，可以翻成说又有哈。那大部分人看这个前后文会比较采用又有，如果又有的话，就把七个七和62个七分成两个部分，就是它是两个不同的时期。汉你用 and 用汉的话，就可能是一个时期。如果是一个时期，他为什么要又分两个东西来讲哈？所以大部分人都会选择，就是最好是翻成什么又有，因为这个字本身连接词，它原来意思就也可以翻成是又有哈。所以我们大致我们先把这个解释的框架先讲好哈，就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什么七个七，第二个时期是什么是62个七，就是434年哈。如果按照字面解释，还最后一个七。好。这个是学工程的会觉得说，我们像柯南一步一步的去解锁，我们会很有兴趣哈。好，那第二个我们要看一看受膏君到底是什么。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哈，25节、26节我们都提到受膏君和受膏者，在原文来讲的话是两个字，但这两个字呢都是一模一样的。OK， 但一触犯为受膏君，一触犯为受膏者的话，因为这个君或是这个者的这个意思的话，它可以是一个人，所以翻成者，也可以是一个 prince， 就是一个君，所以都是可以，所以有的时候翻成这个，有的时候翻成那个哈，是可以用的哈。所以我们就要想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25节所说的受膏君是谁呢？是所罗巴伯吗？是以斯拉吗？是安提阿古四世吗？是主耶稣吗？哈。因为他们可能都是有受膏有关，比如说以斯拉他是祭司，祭司是受膏的，对不对？主耶稣是什么？是受膏的。然后这些君王都是受膏的，对不对？如果按照犹太人他们的这个观念的话，是受膏的哈。所以呢，就有很多种不同的这个算这个想法哈，怎么算这个日子哈？包括说是出令之时是从哪一年开始算哈？就是所以这些东西都会决定你如何去算这个数哈。我想大家如果去深入看的话，头会昏掉了。但是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人把所有东西都算准了，就是一年不差的哈，就把一个事件哈，从这个事件到这个事件是49年哈，所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算起，然后到哪一年完全发生了，然后这个事件是430几年哈，然后之后又发生，没有一个人可以算得出来的。都会差一点点哈，有的比较算得比较好了啊，这差得不多哈。那差的不多，我们就马马虎虎了吗？啊，我是学工程哈，我以前在台湾这个成功大学学工程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热力学老师叫马成九哈，他在跟我们讲这个热力学的时候，他常常就是说哈，就是计算哈，比如说计算到一个 72.3562 哈，这个粉笔杠哈 ,3562 不要了哈，马马虎虎。他说马马虎虎哈，他说工程就是什么？就是马马虎虎。但是我们这个，如果你要真的是很较真的话，你要判断预言，你要一字就是一年不差的话哈，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算得出来。所以呢，我哈，我个人哈，我不要求你哈，就是同意我，但是这我个人的选择是什么呢？你知道，因为解释意象还有一个很主要的一个方向是什么？数字可以当成象征解，所以我就采取什么象征解了。为什么？如果你太抠那个数字哈，一定要准确的话哈，第一个你找不出答案，第二个哈，你会把重要的信息，因为年数不对哈，你就把它放弃了。但其实那可能就是神要告诉你很重要的那个信息环节啊。所以这是我那个好，我们就不扯这个哈。所以我基本上哈，我就是说哈，它就是一个象征节。但是象征节的话，我可以还是我怎么解释呢？还是分成三个时段啊？那是数字是象征的意义的，因为什么？因为什么？七和十都是完整的数字，都是完美的数字。所以呢，会神是要告诉我们什么？在他最完美的时候哈，他会实践他的救赎的 的世界。 OK， 所以让我们怎么样有盼望。所以我这是我采取象征解的。好，我们就要开始要开始解释哈。我个人认为初令之时就是古列王元年他下周归回的日子，就是我们怎么开始算这七十个七哈，这是起点哈。头七个七会有什么现象？会有受膏君出现。那这个受膏君我个人认为最合理的解释是谁呢？是以斯拉。因为你从538年哈算到以斯拉的话，以斯拉是458年，它不是49年，不是哈，但是是一段不是太长的时间。为什么他是呢？因为第一个理由，他是祭司，所以他是受膏者。第二个理由是什么呢？他为什么是受膏君出现是有意义的？因为他做的事情是教导归回的人律法。这个律法的用意是什么？要他们恢复敬拜神。所以恢复敬拜神才是重建耶路撒冷和圣殿最基本根本的意义，不是吗？所以他是那位受膏君，因为他做了那个神计划要恢复敬拜的那件事情。第二个时期是什么？是62个七哈。那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表现呢？就是耶路撒冷连城带壕沟哈都被建立起来哈，然后重建起来哈，然后会处于一个很艰难的时候。那我认为这个时间就是从以斯拉一直到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那就是说哈，这个壕沟建成意思是什么呢？壕沟因为耶路撒冷你就知道它没有护城河哈，所以那个壕沟更可能是引水道。为什么需要引水道？就是耶路撒冷圣城已经很多犹太人在居住了，他们需要水。意思是什么？重建圣城的工作正在就是越来越完满的进行了啊，所以这是他的意思哈。然后呢，中间是很艰难的时期，这我们就不用讲了哈，就是有希腊亚历山大，有各样朝代，包括罗马帝国的这些的统治哈，这些治理啊，我们就是，所以这个是我采取这段时间的这个原因哈。然后过了62个期哈，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这指的是谁？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OK， 然后之后的必有一王的名哈来毁灭这圣城和至圣所哈，然后呢，这所以呢，因为主耶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啊，他真的是一无所有，他全身被扒光钉在十字架上，他门徒离他而去，百姓拒绝他啊，那甚至于他在最后的时候，马太福音就记载他大喊啊，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所以他是那个真正被剪除而一无所有的那位受膏者哈。然后那一王哈是指的是谁呢？我想是主后70年的那个罗马提多将军哈，然后他来毁灭了耶路撒冷的圣殿和摧残了耶路撒冷的圣城哈。但提多当时是将军，后来他变成罗马的皇帝啊，所以是一王哈，可以指的是他。好，那之后呢，在26节的后半段哈，终至必有洪水淹没哈，必有战争一直到底，荒凉的事情已经定了哈。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有一点点觉得哈，这件事情好可能不只是第一世纪发生的事情，而有点像末世大灾难的这个情况哈。特别我们看路加福音21章20节到23节这一段经文啊，我已经在屏幕上的话，我想大家应该我就不读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哈。就是说像这样子荒凉的情景在末世的时候会发生，而且那个大灾难的话让人连怀孕的和奶孩子都有祸了哈，大就降大的灾难在那里哈。然后因为这样子，我们从最后一节9章27节我们可以看到哈，这样子大灾难的景象还会更加的就是明显哈。然后一期之内哈，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表示主耶稣在最后的晚餐跟人立约的时候，这是我为你们所流的血所立的新约哈。所以这是主耶稣跟我们所立的那个新约哈，是指在一期之半。然后主耶稣的十字架的救赎哈，让我们可以 那时候主耶稣说成了之后啊，那个至圣所的幔子就断开了，人跟神阻隔就完全的消除了。所以我们不需要献祭来到神的面前，因为他已经为我们献了永远的祭。所以这个祭祀就结束了。那然后当然那个主后70年当圣殿被毁了以后，那 physical 的就是实体的这个献祭也真的是就是没有了。但属灵的献祭在主耶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就不需要了，就是献祭这件事情已经完成了，因为主耶稣的祭永恒的祭。那最后一个七到最后就是那行可毁坏可真的有愤怒降在他的那个可能在第一世纪的应验是什么提多王到最后是什么呢死于热症但是更好的解释是什么呢是主耶稣他说呢行和毁坏可真的是末世将要来的敌基督所以呢他会被神彻底的审判我们根据马太福音的24章15节主耶稣亲自说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真的站在圣地但是之后呢他要被主消灭所以这是主耶稣解释但以理书所以我们就接受所以这个讲的就是末世要发生的敌基督的关于敌基督的事情但是我想到最后虽然我的时间已经就是没有了我想还是要跟大家讲就是说这个77的信息是在24节神为什么要定这个他的目的是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请问赎尽罪孽完成了没有完成了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赎了罪但是罪恶已经完全被止住了吗现在世界上还有没有犯罪啊有没有完全除尽罪恶呢没有什么时候会有呢主再来的时候新天新地降临的时候全世界遭受审判包括撒旦被锁在硫磺火湖当中的话这一切的罪要被除尽那是主耶稣完全的救恩要来所以但以理所领受的从加百列来的救恩是整个神救赎的计划所以我们解释这段经文的话毫无疑问的我们要推到末世一定要推到末世好这个我就讲到这儿第二个是什么他回应了就第一个回应他回应了但以理认罪的这个祷告那但以理认罪所以加百列就告诉他主耶稣将来要赎我们的罪然后主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他要除尽一切止住一切的罪恶罪的问题就解决了但是但以理还有一个祈求是什么要恢复耶路撒冷和圣殿天使怎么回应他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高至圣者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引进永义我们新约的人就比较知道我们是被神的救赎怎么样称义了我们就被从罪恶的世界因着救赎主耶稣救赎恩典我们就被迁到神永义的那个国度里头了所以引进永义这件事情发生了没有发生了但是引进永义的这个过程有没有完全没有完全为什么因为还有很多人没有听到福音亲爱的弟兄姐妹还有很多人是神的旨意要让他们进入到永义当中那是谁的责任呢是我们的责任那直到那一天新天新地来了以后那封住异象和预言封住的意思事实上是止住的意思因为它跟那个止住罪恶是同一个字所以是止住异象和预言因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一切都成就了就没有再有异象和预言了你知道吗我们现在的异象预言都是预言主耶稣再来那最后的那些场景之前发生的事情所以那时候一切都已经成了完全都已经成就了但是要有 更多的人信主，一直到最后神的救赎旨意成就，整个计划成就的话，需要我们去传福音，需要我们去传福音。而这一切救赎的恩典、除罪的恩典、止住罪的恩典，靠谁成就？高那至圣者，那位至圣者主耶稣基督，他是成就这一切的救赎主啊！所以这是七十个其意象最重要的这个，怎么跟历史结合哈？这个东西其实是次要的。我们其实如果你都忘记了，没有关系哈，要记住9章24节，因为这是我们领受意象当中最需要知道的哈。所以我个人对这个的回应是什么呢？我希望神那个救赎的应许可以鼓励我们能够悔改。我们在神永恒救赎计划当中，我们是不是尽了我们的一份力？如果我觉得我们做的不够的话，我们悔改，我们去传福音啊！我时间虽然已经过了哈，但是我还是愿意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大家很熟悉的张维忠牧师，他是欧洲校园事工总干事。我在2月到3月的时候，我曾经被他邀请到法国巴黎哈，去开展一些新的一些学生事工。然后他就一个聚会的点哈，然后我们就一起开始了。我在那边就3个礼拜的时间，就3次的聚会哈。结果为什么要讲这个？因为就是前几个礼拜，他就是突然送给我个照片，他说我又回到巴黎了哈。他说经过这么4个月不到的时间哈，当初你认识的有一个人已经信主了。哇，我听了好高兴啊！我说，哎呀，我只去那边服侍了3个礼拜，我居然可以分享到像这样子的一个快乐哈。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神有美好永恒的救赎计划，要我们去传福音。你只要愿意走出去，你只要愿意传，虽然不是我传的哈，后来林大卫牧师在那边，后来那位现在是姐妹的那个哈，就是，但是我们当时我见他3次面，我知道他对于这样的团体他很有兴趣，而且他的奶奶还是什么也是基督徒哈，所以我觉得是非常有潜力的。林大卫牧师不断的工作啊，他最后他信主了哈。但是你知道我就可以参与了哈，我虽然能力不够，我们都可以参与，因为我们要明白神的救赎计划是多么的伟大，神是多么守约慈爱，是多么怜悯的主哈，我们就愿意悔改，我们愿意把福音传给人哈，好叫我们存着盼望，我们可以等候主再来。因为七十个七主要就是要给那些被掳的人有一个盼望，神美好的这个整个救赎计划是他们的盼望，那一位守约施慈爱那个向人施怜悯的主是我们认罪悔改的人的唯一的盼望。我们一起再来读一下我们本周的经句，我多列了一节哈，我们一起读完我们就来结束祷告。好，请你初恳求的时候就发出命令，我来告诉你，因你大蒙眷爱，所以你要思想明白这以下的事和意象，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70个期，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意象和预言，并告至圣者。这是神美好永恒的救赎计划，愿我们都能够在其中有份。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把但以理亲身的经历呈现在我们的面前。恩主，当我们越悔改认识你的时候，我们就越能够认识你是一位多么公义、多么慈爱怜悯的主。主，我们也会更明白主你那美好的救赎的整个旨意和计划。主，愿我们就愿意用悔改来回应你对我们的恩典和呼召。主，我们愿意尽我们所有的力量，主，把你自己这样子救赎的恩典、伟大的救赎计划，我们传给一切有需要的人。 主或许是你的邻居，或许是你的家人，或许是你不认识的人，或许是我们在这个社区附近的人。主，这边也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大学，有非常多的学生。主，若是我们也愿意关怀这些还非常有 potential 的年轻人，他们未来的生命，主，也愿我们能够借着祷告，借着悔改，借着我们的行动，主，我们可以领他们归主。愿主你就赐福保守我们每一位，主，在你当中的领受。我们把一切感恩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